愿神平安。在我们还未开始今天的做信息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能够按时候聚集的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围坐这过去的1006年来感恩，更是围坐已经进入了这个2007年的开始，来向你继续的求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特别在这个时候见到，今天就是我们教会成人足协今天开始第一天的这个开课课程。我们围坐每位老师，每个班级的老师都仰望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求你给他们有聪明智慧，忠心的来教导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更是为着来参加这个主席的每位弟兄姐妹，一样的恳求主你恩待，求你赐给他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每个人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能够渴慕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长进，能够在这今年能够立下这样一个心志，透过你的话语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们将今天我们所要聆听的信息交在天父你手中，恳求天父你恩待赐福我们每个人。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今天所要念的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这个袍在你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讲义里面呢，已经有打上来的。要不我们一起很短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二三。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段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圣诞故事的这个的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个核心的信息就是当年这个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所宣布的，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我再重复，这段经文的核心的信息就是天使向牧羊人所宣布的，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短短的十多个字的这个信息里面，天使竟然重复用的两个主这个字，包括这个救主以及主基督。那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当路加在记载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加医生啊，当他在写这个使徒行传，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是一位外邦人，他是一位医生。那我们从他的所写的这个两本书，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当他在写这个福音书或者是在写这个使徒行传书呢，他是一位很非常讲究这个经济，而且用字呢非常简洁的。像他这样的一贯的这个手法，在记载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大家也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路加是一个很细心很细心考究查这个查这个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呢，他是很小心的一个人。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个在用字这方面很讲究经济也很讲究的这个路加的这个福音里面呢，路加竟然重复用了两个主，就证明了主这个字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弟兄姐妹，的确救主这个词句是我们每个人最熟悉，而且呢也是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那你看，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有没有？我说啊，主啊， 啊，主啊，哎，那么我们在唱的诗歌里面呢，我们在唱这些短诗也好，都这个主这个词句呢，经常都出现。是的，救主这个词句是我们大家最熟悉，也甚至常挂在我们嘴边，但是呢，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忽略的一个字。的确，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很少去思想主这个词语，那么就更难说主这个字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起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的一个作用。也因为如此，尝试去了解主这个字的含义呢，是很重要的。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信息。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称呼耶稣为我们的主，那么他的这个主权呢，是怎样得来的呢？其实，在罗马统治的时期，在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对主这个字呢，他们是非常没有好感，是非常反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啊，他们用这个暴力的手段呢，来逼使百姓来称他为主。如果你不称他，如果你不称这个罗马的皇帝为主的话呢，就要被抓去砍头。这凯撒大帝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啊，当使徒保罗他在写这个罗马书，他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每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要带人来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引用这节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每当我们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劝人家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是带着一个非常很轻松，一个没有一种的压力，没有顾忌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的就讲这句话啊，你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但是我们知道吗？在当时的这个使徒保罗那个初期教会的那个时代，在罗马统治的时期呢，当你讲这个，你用这个主，你称耶稣，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的时候呢，你是会被捉去砍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认凯撒为主，因为凯撒这位皇帝呢，只有他是主，别人不能够称他是主，看到吗？所以啊，在当时呢，我们就了解，在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很多基督徒他们对主这个字呢是非常没有好感的。教会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啊，使徒保罗是在这个尼禄王的这位是死在这个尼禄王的这个手下。尼禄王呢是一位非常残忍的一位罗马的暴君，他要人家称他为全地的主。那么还有另外一位迫害基督徒非常凶猛的一位暴君，他的名字叫做多米田。虽然多米田他在执政的时候呢，他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迫害非常多的这个基督徒，好多的基督徒呢都死在这个暴君的这个手下。那么这位暴君多米田呢，他命令啊，他在当时呢命令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人呢，在书信中呢要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啊，有圣经学者就这么认为啊，当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你读到你读这个启示录啊，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启示录的内容呢，鼓励大家今天去参加这个国小的这个启示录，国小弟兄要叫这个启示录在这个学习。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呢，他就用了这个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呢，当约翰在用这个词句的时候呢，是双关语的，对吗？他是刻意呢要来讽刺这个多米田，因为多米田呢当时要人家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啊，弟兄姐妹，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又那么的乐意称耶稣为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主这个字是有恐惧甚至没有好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里面， 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很乐意的称耶稣为主呢？那是因为耶稣他是以他的舍命的那种方法，不是借用暴力来取得这个主权。所以初期教会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在守这个圣餐来纪念耶稣的时候，这个圣餐里面所用的这个词句啊，都充满着这个主这个字的这个称呼，好像说他们称这个啊守圣餐呢啊这个圣餐为这个主的宴席啊，主的食，主的杯，主的晚餐。啊，大家都知道，每次在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啊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有关啊保罗他讲这个当年设立圣餐的那段的这个经文。那么在圣餐的那段的经文里面呢，都充满了这个主这个字。他说我们在守圣餐，来到这个圣餐面前呢，我们每个人呢要好好的审查自己，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干犯了什么？干犯了主的身，干犯了这个主的这个血。所以整个的在初期的教会，整个的这个圣餐的这个用语呢，都充满着这个主的这个称呼。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在基督徒的身里面拥有这个主权，那是因为他是透过他的救赎，透过他的这个舍命，而不是用那个暴力的手段来得来的。除了耶稣是透过他死来换的这个主权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耶稣是透过他死后的复活来换的这个主权。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讲了一篇，他对群众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一篇的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是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他这么说，他说这位耶稣啊，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所以啊，以色列全家，你们要切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当这个使徒彼得讲完了这篇的信息之后呢，众人听了呢，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扎心。那么他们就问这个彼得跟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那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应当悔改，每个人呢要奉耶稣的名怎样？”来施洗。所以那天有多少人信主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一天呢，彼得讲到的那篇道呢，就有3000人来受洗。耶稣不是一位无奈的英雄，白白的牺牲，在这一切的背后有天父上帝美好的旨意。特别是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后呢，他复活，当他复活之后呢，他被称为万主之主。大家也很熟悉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呢，第二章有一段很出名的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诗篇，短短的诗篇啊，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念给大家听。在第二章呢第8节那里，他说耶稣既然有这个人的这个样式呢，他就自己卑微啊，既然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啊，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啊，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因作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个就是呢，耶稣复活之后呢，被称为万主之主的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既然主耶稣是万主之主，那么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地位又如何呢？既然他的主权是透过他的死，是透过他的复活来赢得当时的基督徒呢的在他们的生命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今天我们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耶稣的这个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如何呢？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主， 在青年团契，我们很当然的、很自然的就以耶稣为主。可是，一旦大学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就很专注我们个人的事业。我们在我们的事业这方面呢，我们很拼命，我们尽量的去做好它，去打好这个事业的这个基础。啊，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就是要结婚啊，要组织家庭啊，要生孩子啊，所以要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打好这个事业，要专注这个事业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多少时候呢？我们到了这个社会，大学毕业之后，由于专注这个我们个人的事业，我们对教会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在过去对在青年团契里面那种的热心的那种的很忠心的侍奉呢，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渐渐的冷淡了。我们甚至对聚会啊，对我们侍奉冷淡，我们也认为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事业重要嘛。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我们更是以这个名利啦、地位啦、权力和金钱来做我们的主，这些也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经过这个晚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我们过去的这个风光史来做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地位又算了什么呢？主耶稣也只不过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舞台上，每个这一个生命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他也只不过是在多位的主里面呢的其中的一位主罢了。还有一点，我们称耶稣为主，是否是一个个人的金钱的愿望，却毫无实质的那个内涵？就像在许多的婚礼当中呢，当牧师问你愿意吗，相信当时每个人都表示愿意，但是是否真的能够愿意，却没有人能够保证。愿望跟愿意是相差很远的。许多夫妇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历史说只有死才能将我俩分开，但是转眼之间呢就忘记了。同样的，当我们称耶稣为主，当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承诺呢？当然不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必然的。我们的主是绝对值得我们每个人以生命来回应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主权。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以全人的生命来回应耶稣的主权的一个人。他时常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是仆人，其实是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呢把这个字呢给美化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真正翻译是奴隶。使徒保罗他只是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奴隶，他也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一生所做的，他为主所摆上的一切的，甚至最后他死在这个尼禄王的这个手下，他所做的一切，他为主来烧尽他的生命，为主来燃烧，这些都是因为那位爱他的主在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个重要的这个地位，所以呢他能够至死忠心，能够一生呢以这个奴隶的这个心态来服侍主，尊主为大。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基督忠心的奴隶呢？我们可以用顺服的心态而不是热心啊！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以这个顺服的态度而不是一时的热心来回应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主权。我们可以实际从这个顺服这个功课开始，不是热心。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很渴慕追求这个复兴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很喜欢用复兴复兴，愿那复兴的灵火再次的复兴我，哎，很好很美的一首诗歌。复兴的确，因为复兴啊能够叫人经历一种热心的一种的情感。我们也一直 我们也一直以为我们所缺乏的呢，就是这一时的这个热心。但是很多时候，热心呢，只是一时的，而不是持久性的，不是恒久性的。 1978年12月6号到10号，葛培理布道会呢，顺利的这个举行的。我用"中仪"这两个字，那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葛培理呢是全世界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位布道家，他在全世界里面，他不晓得到了多少的国家呢去举行过这个布道会。 不晓得有多少千千万万的人呢，都听他在传讲这个布道的这个信息。所以啊，如果你要请这个葛培理呢来到你国家来举行这个布道会的话呢，你要排队等。我听说新加坡的教会呢就等了20年，整整等了20年。终于呢，在1978年那年12月6号到10号，终于在新加坡很顺利的举行了这个布道会。 但是葛培理这一次的那一次的布道会过后的几年呢，有人就这样的分析，很多人就认为说，葛培理那一次的布道会呢是怎样？是成功的还是失败？是失败。当然不是葛培理，不是葛培理牧师的这个信息没有这个感力。我有带我的同学去参加那个布道会，我知道葛培理的信息呢很浅白 ，it's very simple， 但是却很有那个感染力。连我的同学呢。 高中同学呢，有几个都已经信了主，但是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认为他们会失败呢？他们因为有人这样分析说，这个失败的主要原因，那是因为在布道会过后的这个 follow up， 就是那个跟进、跟栽培的工作呢，没有去做好，甚至没有去做。当哥培里的布道团还没有来之前呢，大家只是一时的、火热的在搞这个宣传的活动。 在布道会的期间，大家也很热心的去带领亲戚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而且呢，也的确有好多人也都信主了。可是这些信主后的这个栽培的工作呢，却忽略了，没有去做好。而那些刚刚信主的朋友的亲戚朋友，他们因为本身呢，在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之后呢，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习惯上，有些呢，甚至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场所，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本质上呢，他们必须去面对顺服主，还有顺服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挑战。结果啊，就因为没有好好的去鼓励他们，去栽培这些新来的人。 当他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在面对这个家庭的反对也好，或者是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去栽培他们，去鼓励他们，甚至呢，连最基本的礼拜天来守这个主的圣日呢，也没有去鼓励。结果啊，根据这个调查，葛培理布道会过后呢，那些在布道会期间信主的，他们过后真正留在教会里面的呢。 这个还不到18%，花了这么多钱，等候了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却所得到的果效还不到18%。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顺服，持久的这个顺服。这方面呢，耶稣，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模范。主耶稣从来没有心怀而已，或只是抱着一腔的热忱，他只是很久的、持久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一直到他走完这个世界的路程，一直到他走上这个十字架。主耶稣在关怀人的时候。 他在做圣工的时候，他热心吗？大家从四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热心。他为做天父的事，为做这个圣殿来活着。当他看见这个圣殿呢，人家去做买卖啦，什么东西，他把那个桌子给推翻。我们看见他在圣工这方面他是很认真，他是很火热的。但是耶稣的火热不是一时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天父的态度是顺服，他是顺服天父旨意，持久的很久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大家应该还记得，当他在克西马尼园，他要在上十字架的那一时刻，在克西马尼园他做什么？他在那里呢，很恳切的迫切的祷告，他对天父说，父啊，倘若可行的话呢，将这个杯给挪去，但是呢，不要依从我的意思，只要怎样，顺从你的意思。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立下了这个榜样。结果他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呢？你去看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希伯来说因着他的这个祷告呢就蒙应允。应允什么事情呢？不是把这个苦杯余弃，而是什么？他的这个顺服的这个信念怎样成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持久的很久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倘若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要效法耶稣，我们就不要再等待或追求一时的这个热心，我们所需要的是很久的顺服跟委身。什么是顺服呢？顺服是一种不断的聆听，不断的跟从，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耶稣他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所求的主啊主啊，你赐给我，他赐给我们啊，我们就跟从他，不是的。我们不断的顺服，愿意不断的聆听，愿意跟从我们的主，不是因为他符合我们的要求，而是即使没有这些的要求的话呢，我们仍然要以我们的救主为乐。英文的这个表达是 not because of but in spite of。 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在结束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哈巴谷书里面，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他说并非因为葡萄树发旺，也不是因为在这个牛羊这个栏里面呢有这个牛羊，就算我今天我断绝这个粮食，连活命的这个指望也没有，我仍然以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姐妹，这个才是顺服，以耶稣为我们的主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含义。这也是使徒保罗他在加太书第二章二十，在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意思。最后我想要与大家来分享，从主耶稣的这个再来来看这个生命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我再说一次，我们要从主耶稣的再来来看这个生命的主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在这个早期的教会，你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使徒从这个耶稣的这个再来的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将这个生命的主啊，这个将生命的主这个情感呢注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那我再说一次，早期的教会信徒从耶稣的再来的这件事情跟这个生命之主的，他们把这个生命的主的这个情感呢注入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那这是他们传统的，这是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宗教思想里面呢所没有的。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离开这个门徒之后呢，大家也能够想象，当时门徒呢他们心里非常忧伤，他们心里非常的难过，他们甚至最后呢他们怎样回去做他们的老本行。对，彼得啦跟他那几个门徒呢，彼得就喊了，来跟我一起去那里啊，又去打鱼了。但是当这个复活的主，这个生命主复活主在这个加利利海来向门徒再次的显现的时候呢，他们再次的 回到耶稣的这个怀抱。当门徒明白耶稣的死、耶稣的离开、耶稣的复活是跟这个救恩分不开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态度呢，就完全的转变过来了。他们就很切切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很切切的盼望耶稣的再来。他们借着渴望与主的相见、与主的团契，来表达他们与主之间的那种的浓厚的那种的情感。所以啊，有关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用意啊，在这个门徒的这书信里面，好像说我们在这个彼得的书信啊，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到处都能够看见，对不对？他们借助这个，他们说主的日子，好像说主的日子啦、主的显现，还有主的再来这些的词语呢。当他们在说这个主的显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背后呢是已经有连带着这个生命的主的那种的感情，已经表达了他们跟主之间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也是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耶稣的再来。所以啊，其实最能够表达这份情感的呢，要算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说同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怎样呢？偶尔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在讲台上，我们也听到这个有关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再来，但是当我们像这个约翰这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都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像约翰这样的这种的情感，真的是说盼望主啊，你快点来吧。有啊，除非就是在你在遇到很困难的时候说你赶快来，或者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把这个主要再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都已经怎样给淡忘了。我们甚至没有那么的刻目，像当时的这个门徒、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那种的心、那种迫切的那种心来。今天早上在这里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可能大家以为说哦，主耶，可能大家也说哦，可能吴牧师错过了这一次的这个去年的这个圣诞节，因为我是应用这个圣诞故事的一段的这个经文，那天使报这个喜讯嘛，对不对？因为今天因为你们生的这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大家以为这个是圣诞节的这个信息，我刻意的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那是因为我希望，就像今天早上那位带领领事的姐妹说，2007年。弟兄姐妹们，你期望些什么呢？你在你的功课、在你的工作，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期望，但是我希望今天早上借助这个信息，借助我们深度了解这个主这个字的含义，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次的来检讨，再次的提醒自己，主耶稣在当时他是怎样用他的这个舍命的方法，甚至他的复活呢，来赢得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主权。我希望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重新的立志，我们好好的再次的检讨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生命。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说，主啊，在这2007年，我愿意真的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不但如此呢，我们每当我们说出这句话，主啊，主啊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变成一个口头禅，甚至呢，有些人把这个主啊主啊当作是一个感叹词，当我们说出主啊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耶稣的生命、耶稣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永远是居首位的。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站立，我们来唱这个福音的这个诗歌。Thank you.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在这个时候要问问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或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但是你第一次来就站起来，或者你的朋友可以邀请。没有吗？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有一位，两位，欢迎你们，请坐，谢谢。在这里有几项报告，那个报告的事项呢，第一项就是今天是教会接受提名这个执事 的最后一天哈，所以假如你还没有提名的话或者说你已经有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人选能够推荐的话，那就麻烦你填一下那个表，然后交给我们的同工们会给当牧师让我们能够来一起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教会的执事的选举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那第二项要报告的就是在我们节目单上的第三项在教会里面我们将会在3月9号到11号我们有一个亲子的一个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的报名的时间是在31号以前截止哈，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在家里面的话，欢迎你，这种鼓励你能够参加，因为这非常非常有帮助。牧师要做特别报告吗？等一下 ，OK， 好。那这第二项，那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通讯录哈，我不知道多少人你见过哈，或者是说你手上有的很旧的哈，那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再出新的这个 update。就是教会的新的这个通讯录，那这个新的通讯录呢，我们今年打算有一个不一样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拍照片。那因为我个人是发觉到说，我们很久以来弟兄姊妹彼此都不太熟悉哈，我知道你的脸，但是我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那有这样的一个通讯录有照片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弟兄姊妹可以彼此互相认识。然后能够增加彼此的感情，特别是英文组跟广东组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太熟悉，那我就希望说能够趁这个机会呢，要是你愿意我们在礼拜完了之后，这个礼拜然后接下来两个礼拜的礼拜天，我们都会在教会里面来帮你们拍照片这样子。那有一个姊妹特别有提醒我，就是说啊，有一些 有些时候这个教会的资料这个流出去给别人，也许有要是有照片可能不太好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也是一个很concern，没有问题。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4:18那里讲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没有得到完全。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姊妹，要是你不觉得我的照片流出去有什么不好，那我就鼓励你啊，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我们会拍成一张，不是一张一张，不是个人的。那要是你是单身，那当然就是一个人了。那要是你是一家，我们就希望说你一家能够在一起，我们拍个合照。那这样的话，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比较熟悉。我是很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增加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情感。那还有一项报告呢，就是我们在2007年，就今年，我们会在夏令会，中西部的夏令会是我们来主办的哈。那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同工被通知说我们他要参加哪一组这样子。那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呼吁，就是说要是你没有被通知到说你要参加哪一组哈的服事，那么请你在祷告中纪念哈。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人的祷告，因为刚刚牧师也讲过说这不是靠一时的热心哈，那也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顺服。假如说我们的教会已经在这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希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够来一起的来支持。要是你被通知说你参加哪一组请你这个好好祷告，然后 commit。要是你不能够 commit， 那么也跟我们直接讲，我想我们不会怪你的哈。那我们很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同工，特别是招选那一组哈，他是负责这个注册。那他当他来询问到你的时候，请你千万去含着笑脸说谢谢，我可以参加啊，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对于我们教会扩堂的一些捐款的一些活动，那这样的活动一些内容都登在那个 bulletin 上面，请大家就自己看。我们需要把时间交给张牧师来做报告。
我刚才那个3月份的那个亲子的那个讲座哈，我特别鼓励，如果您是有青少年或者是你有孩子们的哈。家长特别鼓励你们来。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呢一个礼拜的时间哈，跟这位弟兄 John Youngs 在一起哈。那么他写了5本书哈，他有30年的经验哈，有关就是教导孩子青少年的。那么他本来去年年底2006年年底呢，他要出一本新的书，但是还没有出来哈，就是有关青少年的辅导的这个一个书哈。所以呢，我特别鼓励大家来让我们自己也到受到装备哈。青少年的事工怎么能够做得起来呢？青少年的事工怎么能够做得更好呢？不是靠着青少年的牧师啊，最关键的乃是要靠青少年的父母啊。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最大的，所以呢，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父母亲教导孩子，而并不是托付给教会来教导孩子啊。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一点。那么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今天就开始报名了哈，所以呢，请你可以填个表格啊，这样子啊，表格在志军弟兄那边哈。好，我想聚会就到这里哈，我们还有报告哦 ，OK， 好，主日学，
今天是成人主日学的开课的第一天，那么这一季的这个课程呢？会从1月14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22号。那么中间呢，4月8号那天呢，没有上课，因为那天呢是复活节。哎，那么我这里稍微的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小的那个启示录的班呢是在102，就是那个图书馆啊。那么这次救恩呢是在109，这次生命是在108，那么这次真理呢？是在104。那么这次除了主日学有开这个4个课程之外呢，那么还有这个三福的这个书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想请这个易斌他想要来解析一下。
大家好，那今年呢，我们还是有三福的课程。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其他的教会转来的弟兄姐妹，那么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三福，是不是有三个福气啊，还是说是不是要一起吃饭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就是请我们的两位老师林永华和寇怀成老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你对三福很感兴趣，那么欢迎你来参加。今天我们就主日学之后呢，你可以在吴牧师那个教室，是在
可能在108。
108是在108那个教室呢，你可以先来听一听，看看说三福到底是在做什么，还是说有些什么样的 commitment。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就这样。